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希伯来书12章，今天我们就读12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希伯来书11章是阐述信的伟大篇章，尤其是对信的定义更是精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是连于望的，并且还是把望实化的能力。因此紧接着信的篇章就带出12章阐述望的篇章。我个人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熟悉保罗的书信，也很可能是保罗亲密的同工巴拿巴，因此他知道达到盼望必须经过许多苦难，而在苦难中必须忍耐。就像保罗在罗马书5章3节到5节所说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在各种患难中必须忍耐才能达到盼望。作者把保罗的论述稍微简化了些，忍耐生盼望，但是加进了一些细节，要达到盼望必须在两件事上忍耐。第一件，存心忍耐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第二，存心忍耐接受父神的管教。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忍耐，就能够在我们身上结出义的果子，这是主观的义。我们在相信的时候先接受了基督作为我们客观的义，现在在达到盼望的过程中长出了主观的义，这样基督就要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字非常精准，论述简洁又老练，因此整本书中充满了金句。所谓金句，就是要背起来反复思想，这些金句就要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12章的开头两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就是金句。盼望圣徒们都能先背下来，再来听每日读经的解说，盼望能够借着这些解说更帮助你珍赏这两节经文。我们来读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11章列举了许多信心的见证人，在11章结束的时候，作者特别强调这些人为信心做了美好的见证，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成为殉道者。以前我们说过，在希腊文中见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每一个见证人都有殉道者的心智。他们虽然做了美好的见证，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要预备更美的事。神所应许的是在天上更美的家乡建一座荣耀的城，这城是为着所有得胜者的。我们这些末世的圣徒还没有预备好，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因此12章一开始就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是11章所列举的新约和旧约信心的伟人，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他们正在等候我们长大成熟，他们很关心我们，经常为我们加油打气。作者用云彩来形容这些见证人，或许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当初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白天有云柱引路，这些见证人就像云柱一样是我们的领路人，他们都走过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也要经过一样的过程。他们的榜样 要作为我们的路标。第二，云彩围绕，我们看得见，也感觉得到，却是松松软软的，不勉强我们，对我们不造成压力。这说出每一个人跟随主的道路都是心甘情愿的。我们都要接受这些见证人的鼓励。接下来作者就告诉我们要除掉两件消极的事，就是重担和罪，要有端正的态度，就是存心忍耐，还要积极跑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在这一节经文中，作者的发表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看。第一，放下各样的重担。奔跑天路是一生的赛程，运动员在场上赛跑都会除掉身上不必要的重量，才能跑得快，跑得久。跑天路也是一样，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重担不是罪，却会拖累你，让你跑不快也跑不久。有些重担来自我们负面的情绪，像灰心、失望、忧伤、焦虑、郁闷等等，这些会消耗我们的心智。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大都是我们把盼望放在人或事或物上。当这些人事物的反应不如我们的预期，我们就会产生这些负面的情绪。因此要有两步的处理，先放下这些情绪，再把盼望对焦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信实的主耶稣基督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有些重担是来自世界的吸引，比如富裕的生活、崇高的地位、显扬的名声、显赫的权势，这些都是世人所追求的。如果我们也跟着追求这些东西，所得到的都要成为我们的重担。不要小看一件名贵大衣的重量，在长途竞赛中，一件大衣就会成为你无法承受的重量。因此在这些事上要汲取保罗的教训，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到八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对于希伯来圣徒，他们最难放下的重担，或许是犹太人守了1500年的律法和规条。这些曾经定义以色列人为神旧约选民的凭借，已经被耶稣基督所取代。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际。实际已经来了，为什么还要抓住影子呢？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也不要笑犹太人傻。有多少时候我们也是抓住自己的一些不合圣经的宗教观念，来遵循维持这些观念的规矩，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可说等等。这些规条不仅限制自己，还规范别人不能在圣灵的信仰中自由地来跟随神的带领。第二，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罪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 miss the mark， 射不中目标。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凡是偏离基督的就是罪。罪不仅拦阻我们向前奔跑，甚至还会使我们失去参赛的资格。在赛场上犯规的都会被取消参赛的资格，这是很严肃的事。罪最容易影响我们的就是缠累我们，将用绳索捆绑，让我们不得自由。在神主宰的权柄中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当然有选择去犯罪的自由。而真正的问题是，一旦犯罪之后就很难有不犯罪的自由。罪最大的难处就是缠累我们，让我们不能自由地来跟随神。在希腊的原文中，罪是单数的，并且在前面还有一个定冠词，也就是那一个罪。是指什么罪呢？我个人觉得是不信的罪，因为这是万罪之本。作者在前面几章的警告中 就很严肃地警告犹太人关于不信的罪，像在希伯来书10:29，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作者警告这些犹太人不信就是亵慢圣灵，而这个是不得赦免的罪。当然对于圣徒也会有不信的罪，这不是指起初的相信，而是在相信之后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会有信不来的情形，这个也是罪，这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放下自己跟随主到底。作者对这些后退的圣徒也有严厉的警告，第6章他就说，你们这些蒙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有这样经历的一定是圣徒了。而圣徒如果离弃了正道，就会像希伯来书6:7-8所说的，就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夫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圣徒一生工作如果是荆棘和棘藜，最终就要被焚烧，他们要失去赏赐，他们虽然仍然得救，却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他们不是得胜的圣徒。第3，要存心忍耐。信心的道路要花上我们一生的功夫，就好像马拉松竞赛一样，必须忍耐坚持到底，才能跑完赛程。从11章信心伟人的见证中，我们看到一路上会有很多的患难，这些都是要来试验我们的信心，在患难中要忍耐，并且忍耐一生之久，我们的信心就要比火炼的金子更显得宝贵。保罗在使徒行传14:22也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对的态度，就是心存忍耐。忍耐就是不回应不合理的环境，不回应不合情的对待，不回应不合法的逼迫，反而在信心中支取基督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患难中坚持到底，这样我们所支取的恩典就能够把基督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显出让人称许的品格，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老练的圣徒。老练使我们不再看环境，这就带出第4个点，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保罗在腓立比书3:13-14这么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前面都有一个标杆，就是主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因此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路程这个字 KJV 翻成 race 比较接近原文，所以原文的意思是赛程，我们的一生是一个赛程，因此我们要奔跑，也就是我们要尽全力，以至于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达到终点。既然是赛程，那我们是跟谁比呢？请圣徒们记得，我们不是和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相比，我们都是一同奔跑天路的同伴，是要相互鼓励彼此提携的，大家才能够一同往前。当然也不是和那些信心的见证人相比，他们已经跑完了他们的赛程，现在正在帮我们加油鼓励打气呢。我们比赛的对象是我们自己的老我，那个喜欢安逸享受的我，那个容易被世界引诱而犯罪的我，那个喜欢纵容肉体和私欲的我。在奔跑天路的过程中，神容许各样的患难临到，就是要致使我们的老我 不让老我残累而影响我们的奔跑。既然是赛程，那一定有赛道。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暑天比赛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赛道，而这个赛道是神亲自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你的赛道呢？你该如何跑呢？其实这赛道就是基督。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14章，多马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耶稣就回答他说，在14章第6节，我就是道路。基督就是道路，基督就是我们的赛道。原来在我们人生中，碰到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选择。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若拣选基督，你就是走在正确的赛道上。因此每一次碰到事情的时候，先问自己，耶稣会怎么选择，就根据这个选择去行。通常这是条困难的路，甚至于难到一个地步会让你产生怀疑，这时候你就需要第二节。我们来读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这个字的希腊文是由两个字组成， APO 意思是 away from， horao horao 意思就是 see， 对这两个组合字意思就是 looking away from all else to fix one's gaze upon， 也就是望断一切其他的事物而定睛仰望。世界上有太多的事物要和耶稣争夺我们的注意，我们就更需要不看任何其他事，单单仰望耶稣。圣徒最大的难处就是看了太多不该看了，而真正该看的又看不到。求主怜悯我们，都学会单单仰望耶稣的功课，因为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我们先来看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当别人跟我们传福音，我们听了觉得很好，愿意相信，我们都以为这是我们的信心。其实不是，人是根本没有信心的，而是当福音的道进入你的心中，你觉得不错的时候，这个道就会留下一些痕迹在你的心里，而这个痕迹就是信的起点。当福音的道继续的进入你的心中，这个信就开始回应，起初是很微弱的，你根本感觉不到，慢慢的回应的变强了，让你的心思察觉了，就开始认真的考虑，最后你的意志决定相信了，这才是我们认知的信。但是在这之前，基督的信已经在你心里运作好几回合了。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这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注意这里，信神的儿子而活， KJV 是这么翻， Live by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我们有的信心是基督的信，是来自基督的，因此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人必须要负责的，就是不要抹煞这个信。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对这些不信犹太人说了这么严厉的警告，在10章29节警告他们，明明心中有了感动，却硬着心不信，这就是亵渎圣灵，这样你就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还是我们信心的成终者， KJV 是翻成 finisher， NIV 是翻成 perfecter，合在一起就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达到完全，使我们能够走到终点。这对蒙恩得救的圣徒是极大的福音。靠着我们自己真的很难走到路中，但是我们只要一直仰望耶稣，这个仰望是双向的， 从我们这边视向耶稣仰望，就在我们的仰望中，基督把他的恩典传输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再坚持一下。这个坚持一下就带来生命的成长，生命多长了一些，就能够更多方更长久的仰望耶稣，结果就带下更丰富的恩典供应，也就产生更成熟的生命。这就成了一个正面的循环，一直到我们的信心被成全了，那时我们也达到赛程的终点了。接着作者就用基督自己的经历来鼓励我们，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指基督完成了地上的职事之后被父神高举，这也是腓立比书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的话，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不但基督要得着极大的荣耀，他还要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耶稣经过的过程和圣徒为着将来的盼望就愿意在今世忍受患难是一样的道理，不过基督所忍受的是远超过人所能忍受的，并且基督所采取的态度也是远高过人所能想象的。他的道成肉身就是为了完成救赎，因此在他出生的时候有东方博士来向他敬拜，他们所献上的礼物就是黄金、乳香、没药。没药是预表他的死，乳香是预表他的复活。他是一出生就是为着死的，他的一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从他30岁开始出来尽职，就一再的接受人的顶撞、嘲笑和羞辱，一直到他地上执事的终点，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流出了宝血。十字架的苦难是神为他预备的，他就忍受，为了完成神的救赎计划，而羞辱是人加给他的，他就轻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对圣徒而言是荣耀的记号，基督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今天神给每一个圣徒也量了十字架的功课。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也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当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别人会不理解，还会有从世人而来的各样羞辱。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榜样，轻看羞辱，人的批评论断又算什么呢？我们真正在意是神的评价。若是神要我们受苦，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愿意忍受苦难，因为这要在我们身上成就永远的荣耀。感谢主，我们的盼望是那日见主的时候，主会欣然地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在我们身边，鼓励我们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帮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也帮助我们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在奔跑的过程中，当我们灰心失望时，来鼓励我们再来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他能帮助我们走完这条信心的道路，达到荣耀的终点。主啊，谢谢你把这么荣耀的盼望摆在我们前面，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来鼓励我们。谢谢你在教会中赐给我一些属灵同伴，我们能够一同来奔跑天路。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